79岁著名作家琼瑶，于3月12日突然在网上公开发文，透露他看到一篇名为《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》的文章，讲到自己的身后事，万一到了该离开之际，希望不会因为后辈不舍而让自己的躯壳被勉强留住而受折磨，让自己有尊严死。在生死的迷思面前，我们该如何醒悟？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，
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如何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》，有感琼瑶的生前预嘱，作者文道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79岁的作家琼瑶于3月12日突然在网上公开发文，透露他近来看到一篇名为《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》的文章，因此有感而发，想到自己的身后事，认为万一到了该离开之际，希望不会因为后辈的不舍而让自己的躯壳被勉强留住而受折磨，也借此叮嘱儿子儿媳别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。琼瑶提到，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封信。明年将迈入80岁的琼瑶说，我已经79岁，明年就80岁了，这漫长的人生我没有因为战乱、贫穷、意外、天灾人祸、病痛种种原因而先走一步，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上苍给我的恩宠，所以从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。琼瑶在信中写到5点值得寻味的叮嘱：一，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，不动大手术，让我死得快最重要。在我能做主时，让我做主；万一我不能做主时，照我的叮嘱去做。二，不把我送进加护病房。三，不论什么情况下，绝对不能插鼻胃管，因为如果我失去吞咽的能力，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，我不要那样活着。四，同上一条，不论什么情况，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，尿管、呼吸管，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。我已经注记过，最后的急救措施，气切、电击、叶克膜，这些全部不要。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，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意义重大。千万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。这段铿锵有力的话也显明了琼瑶面对死亡的态度。提倡安乐死的他，希望自己临终时能够有尊严的死。关于尊严死，在国内早有人提倡，其中罗点点医生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是国内第一个倡导尊严死的公益组织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创始人。罗点点说，人类对生命和死亡的了解都非常有限，中国人尤其缺少死亡教育，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开始考虑这件事，慢慢地愿意谈论死亡，想象死亡，这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很有意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选择与尊严网站对生前预嘱者所制定的《我的5个愿望》，参考了特蕾莎修女曾经的法律顾问吉姆托维发起的5个愿望，即在我无法做出医疗决定时替我做主的人，我希望或不希望接受的医疗方式，我希望获得舒适的感受，我希望别人对待我的方式，我想对亲人说的话。琼瑶的5点叮嘱似乎就是对这5个愿望的回答。琼瑶也在信中对下辈叮嘱道，活着的起码条件是要有喜怒哀乐的情绪，会爱、懂爱、 会笑，会哭，有思想，有感情，能走，能动。到了这些都失去的时候，人就只有躯壳。我最怕的不是死亡，而是失智和失能。万一我失智失能了，帮我尊严死就是你们的责任，能够送到瑞士去安乐死更好。虽然琼瑶和罗点点都提倡尊严死，但罗点点有自己对尊严死不同的理解。我希望我的临终不要插管，不要心肺复苏，我希望尽快离开，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。最终我实现了，我有了尊严。同样，如果我认为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，没有生命就没有尊严可谈。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存活，哪怕多一天，多一小时，多一分钟。如果我的家人朋友了解我的愿望，恰好我的经济上能够满足我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也叫做有尊严。在我看来，尊严的关键在于个人意志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死亡意味着什么呢？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谈论死亡时说，我们探究垂死的时刻，心存忧虑，却忽略死亡本身与战胜它的决心。苏格拉底掌握有临终艺术的秘诀，基督却能胜过宇宙最终的敌人死亡，这两者有如天壤之别。前者属于人性范畴，后者乃指复活而言。能为天下人间刮起一阵清风，纯洁之风的，不在于临终的艺术，而是复活的基督。前面提到的尊严死，固然能够帮助临终者从容地面对死亡，不过套用一句话说，人若死得有尊严，但失去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？面对必有的死亡，琼瑶选择了去求神问卜，不如去充实自己。琼瑶说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和新涛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，尤其到了晚年，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尊重的态度，但却一日比一日更坚定自己的信仰。我常说，去求神问卜，不如去充实自己。我一生未见过鬼神，对我来说，鬼神只是小说戏剧里的元素。但我发现宗教会安慰很多痛苦的人，所以我尊重每种宗教，却害怕别人对我传教，因为我早就信了无神论教。如果横死、夭折、天灾、意外、战争、疾病，这些因素让人们活不到天年，那确实是悲剧。这些悲剧是应该极力避免的，不能避免才是生者和死者最大的不幸。这番避免苦难的话很难让笔者认同。人们常常把人生所遭遇的这些苦难当作上帝已死的证据，从而把恩典的福音拒之门外。事实上，苦难更意味着这个多难的世界需要一位救主。苦难对于基督徒其实有必要性，我们不是要刻意寻求苦难，但当苦难来临时，要看为磨练自己生命的机会。有些人习惯逃避苦难，只接受满意舒适的生活，但我们若明白苦难的真谛，就会在苦难中找到力量。圣经说，能力是在人的软弱里才淋漓尽致地显出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耀我的软弱，好让基督的能力在我里面常住。避免苦难只能让人在苦难来临时更措手不及，从而被苦难击倒。有一位母亲在儿子死亡后，认为人避免苦难是徒劳无功的。我们不能掩面， 不顾苦难的存在，否则当苦难来临时，我们就不知如何面对心中的伤痛。也许岁月与历练能够让我们学到这份智慧，然而若是我能重新再过这一生，我盼望自己尽早体会这个苦难的道理。生命诚然不易，总有一些事情让你伤心。不论你花再大的精力想要掩饰或是美化它们，都无济于事。你只有在苦难来临时勇敢地面对，因为它绝不会自动消失。苦难会戳破生命的本相，也会警醒那些被虚假幸福所包围的人们。我们对苦难和死亡认识不清，带着虚假的幸福感过活，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。面对死亡，盲目的勇敢，那其实是对于死亡的无知。根据圣经，我们得知，自从人类在亚当犯了罪以来，人类就受到了咒诅。人类被罪的阴霾所笼罩，活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。可以说，罪所带来的毁灭打击，便是苦难和死亡。苦难和死亡是罪所生的双胞胎。罪不仅带来苦难，也带来死亡。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死亡是普世的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死亡的毒钩。正如琼瑶自己所叹，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，也不能选择死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利普，他任命一个仆人每日站在他面前说，菲利普，你会死。然而法国的路易斯14却下令人不准在他面前说死这个字。我们大多数人会避讳死这个字，我们喜欢否认死亡，并且避免想到它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关于人生历程的书都省略了60岁以后的人生。小说家马克·吐温在年龄增长的压力之下，在他的自传中写道，痛苦、忧虑与不幸的担子一年比一年更重，终于野心死了，虚荣心死了，接下来便是渴望解脱。解脱会在最后来到，解脱是这个世界给他们唯一纯净无污的礼物，然后他们就从这世上消失了。在这个世上，他们无足轻重，一无所成，他们是一个错误，一场失败和一阵愚蠢。作为幽默的小说家，照理来说他能够笑看生死，但眼看将要来的死亡，他也陷入虚空之中。虽然死亡是普世的，但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普世的。因有一位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，让我们所有的罪一笔勾销。就如旧约学者莱特说，在神的世界中，死亡是闯入人类生命中的大敌。从伊甸园之后，我们就被死亡制服，无论是在肉身或灵性上，也就是说，不仅肉身死亡，我们的灵性也死在过犯罪恶中，与神的生命切断了联系。因此我们需要神来解决这个死亡的棘手问题，因为很显然的，我们对此束手无策。而这也是神透过十字架所成就并赐予我们的，因为他要借着基督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因此十字架成就了新生命的入口，借此进入基督复活的新生命。基督徒确信，当这地上的帐篷拆毁时，我们就能与主同住。肉身的死亡只不过是另一个崭新的开始，因此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临终。中国人逢年过节提死字总算是不吉利的，不过清明节例外。过清明节的唯一的好处就是提醒人们终有一死。维珍神学院 斯蒂文斯教授认为，死亡也是一种属灵操练，使我们的生命感受神。在死亡面前，我们如何预备死亡呢？其中，斯蒂文斯提出了五个愿望。第一，我们必须拒绝现代文化对死亡的抗拒。亲友的死在家庭环境里提供了好机会，让人讨论死亡的意义，宣告基督徒的盼望。周全的预备遗愿和遗嘱，有助于我们为死亡做好准备，思量我们留下什么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。第二，基督徒生活牵涉到双重身份，同时活在今世和来世。从承运到复活，我们人生每一刻都与永恒等距。我们珍视人生，看它为美善，但它并非至善。我们抵抗死亡，视之为恶，但它并非最大的恶，因为这是通往更美善世界的途径。第三，我们可以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数算日子意味着把每一天视为礼物，意识到它可能是最后的一天，但我们仍把自己和才干投放在永恒里。我们不是活在借来的时间里，而是活在受托的时间里。因此，我们一天一天的过活，今天不去担当明天的重担和忧虑，却深信有了神就足以度过每一天。第四，每天的艰苦给我们机会学习天天死。保罗说，我们像羊那样天天被置于死地。借着这些苦楚、逼迫和软弱，我们能够以复活的力量过活，向自己死，在基督里活着。第五，我们可以实践渐进的放手。随着我们走过人生的道路，我们放开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，借着死亡放开朋友和父母，在子女成立家室时放开他们，最后放开我们的职业和健康。大多数人都会发现，我们终究不能死在一起，虽然那常是我们的愿望，以及歌剧的生动唱段。最终我们必须放开自己在今世的生命，交给那位无价之宝耶稣基督。著名作家陶勒斯泰在其母亲临终前十几天陪伴在他的床边。陶勒斯泰提醒我们，只要抓紧像芥菜种那般大小的信心，就能穿越疑惑与失望之幽谷，不被打倒。他说，伺候在垂死病患的身旁，我能清楚查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每一口呼吸，每一次吞咽，每一场生死交战，都是内心与肉体的严峻考验。我告诉妈妈，就像盲人对颜色毫无概念，我们也很难想象死后的境况。然而我们也谈到信心，人的知识像一座桥，终有尽头，唯有祷告能够带领我们到达生命的彼岸。我们必须这样祷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在琼瑶推崇的《预约我的美好告别》这本书里提到一个故事，罹患渐冻症的老教授莫瑞·史瓦兹被学生问起，你怎么可能随时做好死亡的准备？莫瑞说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，但没有人当真，所以每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。但有个比较好的办法，当你知道自己会死并随时做好准备，就可以真正地比较投入生活。犹如莫瑞最后的授课内容，唯有学会死亡，才能学会活着。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，死亡是基督徒的必修课， 我们深知我们的气息存留都掌管在他的手中，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，无论生与死都被他所垂怜看顾。我们也晓得，不是我想活着就活着，而是神的怜悯。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耶稣离世前对门徒说了一番话，可以看为主耶稣为每一个跟随他之人所预备的生前预嘱。主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要信我。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不然我就不会说去为你们安排地方去了。我安排好了以后，必定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。我在哪里，让你们也在哪里。我把平安留给你们，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给的平安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害怕。我们也曾在基督徒安息礼拜上看到逝者安详的面容，那是因为天使与天上的圣徒们将要为逝者举行移民天国的欢庆仪式，这是主耶稣为我们预约好的最美好的告别。